圣经上说，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什么是后悔？什么是懊悔？什么才是带有力量的后悔呢？大家好，我是乔美伦老师，每两周一次在乔氏书房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单元是职场书讯，今天我们的书名就是《后悔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是丹尼尔·品克，他写了非常多畅销的书籍，比方说《什么时候是好时候》、《未来在等待的销售人才》等等。那他也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的畅销书的作者，他是知名的趋势写手，常常在《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等等发表文章，特别针对劳工、商业和政治议题来发表他的意见。他在书一开始就说，很多人说自己是 no regret， 就是永不后悔。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呢，很多人呢最后去刺青师那边去把一个刺了 no regret 的刺青把它涂消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话。所以他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永不后悔，可是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生的真相呢？他说，遗憾是一个非常健康而普遍的心态。坦白讲，没有后悔的感觉很有可能是脑部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事情是会让我们后悔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自我修正的一个时刻。他在书中给了一张图片，很有意思。这张图片呢就是一个奥运的竞赛，那奥运竞赛之后呢，金牌、银牌跟铜牌三位呢一起拍照的一个照片。他说当然金牌是笑开了怀，因为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那铜牌呢是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他挤进了前三名，也是很不容易。那可是呢，只有银牌的那位领奖者呢出现的是一个无奈的笑容。这就是很清楚的描述了他其实有一个后悔的心态。也就是说，银牌一定会想，如果跑快一点，如果做了什么动作，如果怎么样的话，我很可能就会夺得金牌。铜牌不是这样想，所以铜牌看起来比银牌还要更开心，银牌反而有点无奈。所以他说其实后悔会有不同的心态，银牌的心态就是要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而铜牌呢，他的心态是至少至少我把别人比下去了，我能够进到前三名。所以呢，你会发现其实呢，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中间其实都会有一种心态去回顾自己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一种不同的这个心态。那后悔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说后悔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决策。事实上他说，孩子在七岁之后就有能力因着后悔来修正他以后的行动。所以呢，也许他打球，他发现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动作，他七岁之后他其实就会做自我修正。所以后悔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后悔有助于提升表现，后悔能够深化意义。那事实上他在书中呢，他显示出来后悔之后呢，人们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呢，就是不理会这种后悔的感觉，他觉得说我不要后悔，好像刚才讲说永不后悔。那结果呢，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其实就过去了。那第二种反应呢，是感觉只是感觉，我知道我很后悔，所以呢我非常的灰心沮丧，这个就是第二种反应。可是第三种反应呢，是我有后悔的感觉，可是呢这个后悔的感觉促使我去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样可以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能够提升我的表现，甚至呢可以深化某件事情的意义。这就好像我一开始讲到说，圣经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他特别讲到，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 那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拗口，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究竟他怎么去定义后悔？究竟他怎么样去定义懊悔？简单来讲，就是他说有两种不同的后悔。第一种后悔是照着世俗的思想去忧愁，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第二种反应，他说我很后悔，所以我很沮丧，那这个就是世俗的忧愁。可是呢，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也就是说一种有意义的后悔，它就会产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后悔的力量，意思就是可以重新修正自己做错的事情，以至于接下来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反应。那究竟人们都会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后悔呢？他给了一个百分比哦，很有趣哈。2005年的时候，有 32% 的人，这是最高的比例哈，是因为没有受好的教育而后悔。那我们就知道每个时代哈有它的一个趋势哈。那个时代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没有督促自己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后悔，因为他没有办法站上在职场上的某一个位置了。到了2011年的时候，是 19% 的人为爱情而后悔。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后悔的这个最大宗的已经挪向了感情方面，很多人是因为好像不敢勇于表达，或者是没有办法坚持一段感情，最后很后悔。到了2021年的时候，占 22% 的人是为了没有好好照顾家庭而后悔。我们知道我们进到一个越来越忙碌的一个社会工作的模式的时候呢，自己的长辈可能会忽略孩子，可能会忽略配偶等等，所以呢渐渐的就趋向了为没有好好照顾家庭而后悔。所以你会发现为教育、为爱情、为家庭，其实呢在当时代都是最高比例的一个后悔的比例。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呢大概就是这几个面向呢会让我们感觉到遗憾，让我们感觉到后悔。那他特别提到有四种核心的遗憾，那当然遗憾就会导致后悔嘛。那第一种核心的遗憾叫做根基的遗憾，也就是说生命一开始的根基，如果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受了诱惑、受了试探，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一败涂地。坦白讲，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看见两个相反的例子。比方说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等到他青年的时候，他就受到很大的情欲的诱惑，这个波提乏夫人来这个可以说是引诱他去犯罪，可是约瑟很坚定的就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得罪神也不能得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根基的一个试探。相对约瑟，其实他的兄长吕便就在情欲的事情上跌倒。所以我们会看见常常在我们生命中间一些很根基的事情，如果没有通过考验的话，往往就会成了非常深的遗憾。我们知道吕便最后失去他长子的名分。那第二种核心的遗憾是勇气的遗憾，也就是说就好像刚才提到的，说有人说为了受教育而感觉到遗憾，很可能就是没有督促自己稍微再努力一点，可能再踏出这个自己原本的这个舒适圈一点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勇气，可能没有办法向一个心仪的对象表达，没有勇气。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遗憾最后就是自己没有勇气甚至去应征一个工作，好像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是不能去胜任那个工作，所以没有勇气。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很可能都是最后造成了终身的遗憾。那到事后可能都会在想，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勇敢、更成熟的一个人。那也许有些人生的目标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达成了。没有勇气也可能是我们很根基的、很基础的一个遗憾。那第三个基础的遗憾呢，其实就是道德性的遗憾。那他特别谈到在整个文化中间，这个道德的五个支柱呢，就是相对于就是五种可以说是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包括伤害别人、欺骗、不贞、背叛、亵渎。那他说这些事情在道德上有亏损呢， 最后自己也可能导致很深的遗憾。他说他常常接到很多人写来的信，谈到自己的遗憾，他说他每次读这些信呢，就看起来很像十诫的教育影片，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十诫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比方说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道德上的根基。那一旦这些道德上的根基动摇或者是破损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但是对别人造成遗憾，有的时候也对自己的人生造成了很重要的遗憾。那第四种根基的遗憾就是人际的遗憾。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比方说父母年长的时候还没有跟父母和解，比方说好朋友非常多年都很想跟对方打电话，可是呢都迟迟没有跟对方联络，最后就得到对方的死讯，所以呢终身都遗憾。往往我们在人际上面我们迟迟不踏出一步的时候呢，也会造成很多的遗憾。这四种核心的遗憾就好像人生的一个负面的阴影，它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因此在面对我们感觉到遗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其实呢，面对这些遗憾，我们要选择有机会重新校正这一刻。好像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按下这个复原键，也就是说让事情回到原本而我们可以修正的一个状态。他特别提出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自我揭露。所以自我揭露就是不要去逃避后悔的感觉，真实的面对自己里面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后悔的事实，不要好像假装没有后悔一样 No regret， 可是其实很内在的其实是后悔。自己要自我揭露，就是面对自己真正那，然后你回想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把那个事情放下来。第二个要做的是自我同理，也就是说以平常心淡化负面经验。我们知道过去所造成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在里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真正的面对，而且我们去重新回忆这个经验，然后呢让这个负面的经验从我们的里面呢渐渐的消失，也就是说可以把它淡化掉。那第三个就叫做自我抽离。所谓自我抽离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当作第三者一样来分析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就是后悔的力量，也就是后悔会发生真正力量的一个时刻。坦白讲，如果我们不面对的话，我们就是很难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真正承认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要承认这种感受是很糟糕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很客观的去分析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人生来做出修正。在书的最后面，他特别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叫做预知后悔。他说1888年某天早晨，阿弗雷德·诺贝尔醒来的时候，看见早报上刊登他自己的讣文，那他大吃一惊，原来是因为他的哥哥路德维希·诺贝尔过世，所以一个记者误认以为是这个阿弗雷德·诺贝尔过世了，所以就写了一个讣文。那可是呢，让他真正震惊的是这个讣文的标题是死亡贩售者身故，也就是说他被描述成为一个死亡贩售者来总结他的毕生的心血。事实上诺贝尔是一个会说五种语言的瑞典的天才，他在1860年的时候发明了起爆器和雷管等等爆炸的这个炸药的装置，而且取得专利，然后成立了工厂，那他就成为富甲一方的欧洲工业巨子。可是这些讣文呢没有提及他在工业技术上的这个才智和创业，反而将他描述成为一个灵魂肮脏，用可疑的财产贪婪无耻贩售残杀人类工具的一个富豪。也就是说这个记者着重在他所发明的这个杀人武器，而没有去描述他的这个才干或者是他的发明。所以呢这个讣文给诺贝尔非常大的震惊。八年之后诺贝尔真的去世了，他的遗嘱让众人跌破眼镜。他没有把财产留给亲属， 而是用遗产设立了诺贝尔奖，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诺贝尔奖。他说他要将奖项颁给每一年以来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很多人说他就是受了这个富文的刺激，他决定这样做，等于是诺贝尔预先窥见了自己的未来。他发现原来人们是用这种眼光看他的，所以呢，这就是所谓预见后悔，也就是说当你预见未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事先的后悔，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来得及做什么。那我们会看见诺贝尔他发明炸药的最大的一个补偿，就是设立了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啊，包括物理啊、化学啊、文学奖啊等等。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补偿。那预知后悔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书中他就去描述一个情况，他说你要不要先预想80岁的你，80岁的你会为什么事情而后悔呢？80岁的你会因为没有好好照顾家庭而后悔吗？80岁的你会为没有好好照顾健康而后悔吗？80岁的你会因为过度工作狂而后悔吗？80岁的你会因为你从来没有来帮助这个世界其他人成长而后悔吗？所以这个叫做预见后悔。所以我们可以先看见未来的自己，虽然不必像诺贝尔因为一个富文而非常震惊，可是我们可以预见80岁的你究竟会为什么事情而后悔呢？如果你会为这件事情后悔的话，那今天的你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修正呢？好像圣经所说的，当我们照着上帝的意思，也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后悔的力量，而这个后悔的力量就会带来一个圣经所说的没有后悔的懊悔，也就是说真正的对人生做出一次修正。所以呢，后悔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情绪，只是一个隐藏的不能够显露的事呢，还是一个修正生命的力量呢？所以今天这本《后悔的力量》就推荐给大家。